的人，身边的事，轻轻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又知道多一啲呢个节目时间咯。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啦，我哋上集就讲到，曾经创造出西王文明嘅礼仪之邦，何以竟然变成这等冷漠成性、麻木不仁嘅可悲地步？而且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诚信、友善同埋关爱嘅。到咗今期，我哋系继续讲到江泽民统治嘅15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大家心里面都是非常之清楚的。跟15年前相比，社会犯罪率是急剧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偷呃拐骗的行为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卖淫、吸毒、艾滋病、黑帮在社会的犯罪问题究竟增多了定是减少了？每一个人都问下自己，同15年前相比，如果今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独自一个人走夜路，你会觉得比以前安全了定是危险了呢？在江泽民对法轮功这个数以千万学员的巨大无辜群众团体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又有几多官员或者学者能够挺身而出呼吁停止迫害？每一个人苦心自问，究竟把道德和良知放在什么位置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个才是江泽民真正改变人心的地方。这种改变将使中国未来社会对任何问题的治疗都万般艰难，因为道德成本是无法计算的，法律只能惩治个别罪犯，而道德却规范了社会的整体行为，失掉了诚信，失去了良知，社会就无可救药了。如果说江泽民最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的什么呢？就是他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而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未来的最大危害。
是的，江泽民全力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走向崩溃，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胡萝卜和大棒的两个手段。在1989年爆发的上海学潮，就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之后江泽民气急败坏地下令上海交大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整个学校的生活活动只有舞会可以得到允许。在1989年的4月底，各地学潮风起云涌，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大搞通宵舞会，直至5月19号戒严的前一日，才有大规模的交大学生出来参加游行的。江泽民看到了扼杀人的思想启蒙，再用欲望对人加以诱惑，是人听命于他的可行之路。他私底下对一位政治局常委讲，支配人有两种手段，一就是利益，二就是欲望。共产党人要始终将人的这两点牢牢地揸住，就可以战无不胜。进入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就依靠同样的方法维系统治的。
一方面用暴力压制民间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诉求，另一方面以腐败拉拢高官，听命于己，以社会地位利诱一批御用文人，向社会宣传着欲望、金钱和女色，以至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舆论主流。那些发达国家繁荣了这么多年都还未曾昌盛，而这个昌就是昌妓的昌，而大陆呢就在这10几年里面就达到了昌盛了。请客不再限于吃饭，嫖妓成为了社交的一项，社会低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几个人为劳动者讲话，他们现在讲的话是要劳动者自愿承担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而 有一位作者甚至出来讲，工人阶级亦在改革中受惠了，他们下岗不就是得到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吗？
是的。那么在另一方面，江泽民采用高压牵制人们的良心，利用人们生而有之的恐惧心来维系自己的统治。本书的第五章提到，六四事件中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正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坦克车疯狂地驶来的时候，方正为了救一个女同学，而自己是躲闪不及，以致双脚被坦克硬断。在此之后多次的清算之中，方正因为受伤就成了攻击军人的暴徒嫌疑犯。那位被救的女同学此时亦都无奈地说，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甚至不承认当时是跟方正在一起。由于没有人证明当时的他不是暴徒，方正在十多年来在江泽民的整治下一直受到政治迫害，在江泽民的恐怖高压统治下，关爱、良知和同情是惹祸招灾的因素，人们学会了在麻木中求生存，在人斗人的政治运动中强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活命哲学。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强制系统还可能对道德全面崩溃起到一部分威慑作用，然而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却将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沦为摧毁社会良知的工具，致使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失去了最后一点挟制因素，下滑更是一日千里。在2003年发生了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天河区执法人员毒打致死一案，震惊了全国。然而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早在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之前，广州天河公安分局的执法人员已经打死了法轮功学员高宪文，他是广州暨南大学生物老师，还有广州大学教师李小晶，广东省龙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职工设计室规划工程师罗积湘。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之下，这些凶手不但不受惩处，反而得到奖赏，比如凶手之一韩立平甚至事后竟然升任为副局长，而此后的孙志刚案中最高职位的责任人依旧是副局长韩立平。其实在江泽民依靠方言和暴力维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造成了公检法系统中的逆向淘汰，即是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执法人员必定因镇压法轮功不力而受到排挤，而奸恶小人就得到高升的。
是的，在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610警官寇凤军就是因为不满上级造假而被关押，保证社会公义的公检法系统如此堕落，此时又有谁可以保证孙志刚之后不会有李志刚呢，或者何志刚呢？每一个人在一次次摧毁良知的运动来临之时，如果真的想划清界限而自保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个古老的民族亦都可能永远摆脱不了下一次的运动命运。冷漠只会使我们的民族离开世界文明的潮流越来越远，总有一日灾难就会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必须指出的是，江泽民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残是有意为之的。江泽民的一生充满谎言、叛卖、投机和屠杀，汉奸家庭出身以及日俄两个汉奸的经历，使江泽民对于真诚充满恐惧。在一个人人严守道德的社会，江泽民是没有生存环境的，更遑论晋升至国家元首的高位。从另一方面来讲，江泽民又是一个无能之辈，在沙士和炸领馆的事件之中充分展现了他遇事胆小如鼠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需要无耻文人去吹捧，更需要各级官员的奉迎，才能填补因能力无法驾驭权力带来的不安全感。为了维系其统治，江泽民对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信仰进行了精心的破坏。是的，浩然， 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咯。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拜拜，
拜拜。
停止破坏，让正义